请，哎，说你。谢谢主席，我们非常赞赏代表们坦率的发表关于这重要议程项目的看法。主席，总体而言，我们同意其他缔约国和民间社会集团认为人的控制和判断在实用武力当中至关重要，控制和判断是灵活的术语，尽管内有一些定词，比如说具有意义的、适当的。专家组的确采用了具有意义的人的控制或适当人的判断这样的表述。我们并不认为具有意义的人的控制或者类似的概念反映新的或者正出现的国际法规范。相反，要求有人的控制反映现有国际法，并且可以从以下的方式呢从中产生：有义务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最终在于各国。然而，各国是抽象的实体。他要履行国际法，只能通过他的官员，也就是人，他们的行为或者是过失，可归咎于国家。此外，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它也规范，直接规范个人行为。与我们讨论最相关的是那些计划、决策和实施攻击的人，他们有义务履行关于战争行为的规范原则。因此，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核心是人在武装冲突中的行为。武器包括自助武器系统，是一些工具，人利用它们进行敌对行为。这些人必须确保他们使用这些工具应符合法律。相应的，每个国家和军事指挥员必须实施这些对武器系统的控制，这也许是必要的，来确保这武器系统的操作符合国际法。我们假设各国和军事指挥员要对武器系统实施更大的控制。的确，战斗员很少被允许做到国际法所允许的最大的程度。国内法和军事命令，包括参与的规则，都会削减他们使用武力的能力。很少有道理可以使我们思考说，对自主武器系统可以放松规范。国际法所要求的最低的绝对的程度，就是人的控制，来确保他们遵循法律。主义先生，人的控制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在各种时候，在打击目标整个过程中实施。人们可以对武器系统的操作产生影响，不仅仅做实时的目标决策，而且还通过设计、编程、测试、采购和部署过程，确保有适当的网络安全，对先进武器系统，这也构成一个控制要素。我们认为难以一般性的对人的干预的性质和数量，在每一个触点做出规范，很多要取决于武器系统的能力以及它的预期使用。相反，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人的干预的结合，必须确保武器实施武力应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自助武器系统，也许最关键的触点是决定在冲突中使用这个武器系统，武器的特性以及操作的环境 应该是指挥员有信心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使用自助武器系统。如果指挥员没有这样的信心，他就不应授权使用这些武器，或者呢，必须人为操作这些武器。朱一先生，无论如何，人控制不应等同于一个人有能力操作以武器使用中的每一个方面。人操作员有的时候可以放弃他们能力的某些方面，调整武器的使用，从而实施更大控制。某种类型的精确制导的弹药，比如说有高度的准确性，恰恰是因为可以减少操作人员与武器之间交互的程度。